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查考以赛亚书第37章，主题是跟神说话，由三缪弟兄撰稿。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攻破耶路撒冷的诸多卫城，西西家王屈辱求和，意图用金钱来换取和平，但这并没有阻拦亚述人的脚步，他们兵临城下，威胁耶路撒冷。亚述将领拉伯沙基在都城耶路撒冷叫阵，出言不逊，扬言神不能保护犹大国，并用犹大言语来蛊惑百姓投降。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是的，我们不会跟敌人说话，我们要跟神说话。在这一章，西西家带领他的家臣进入耶和华的殿来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1-7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示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原文作使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本章的英文使用了大写的 Lord， 代表着我们的亚威神。回顾西西家王的一生，他也曾依靠神，活出了神的诫命。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列王记下18:5节。西西家的忠心带来了犹大国的繁荣，这时候他开始信心膨胀，以为是自己的能力，而等到大敌当前，他的埃及盟友没有帮助他，他的金银财宝损失惨重的时候才幡然醒悟，这时候西西家王才想到神。是的，世人总是在被现实打败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才会意识到唯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帮助。诗篇91:2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那时西西家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在列王记下20:1节记载，他病得要死，可他还是挣扎着进入神的殿中。撕裂衣服是旧约中表达撕心裂肺的悲伤，难过的透不过气。麻布类似葬礼上的黑衣，代表深切的悲伤。急难是说形势危急，敌人大军压境，准备随时攻城。责罚是因为他和埃及结盟，而且擅自动用神殿的金子。列王记下18:16节，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凌辱是因为敌人对神打不进，而且用恶毒的语言来侮辱南国的百姓。西西家说自己如同妇人临产却没有力量，百姓像那腹中的婴孩，他们只能一同等待死亡。 他承认自己的软弱，并深切地忏悔，求神怜悯。他派遣自己的家臣，求以赛亚为剩余的百姓扬声祷告，也希望神能够亲自击打亚述人，因为他们辱骂永生神。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17。当西西家王回转归向神，并痛彻心扉悔过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安慰南国百姓不用惧怕，并预言了亚述王的退兵和死亡。8-13，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萨、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散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这时候有传言，埃及的王子后来的法老特哈加要攻击亚述，亚述人面对两线作战的压力，因此他们开始给南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用他们过往的战绩来打击南国的信心。敌人的话语就像魔鬼的谎言，通常也只是部分的事实。他们确实灭了北国以色列，但是根源是北国背弃了神的信仰，转趋拜巴利和偶像。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列王记下17:22-23。所以亚述帝国灭掉北国也只是部分的事实，而全部的事实是神借着亚述人的手施行审判，击打悖逆的北国百姓，而不是亚述人战胜了我们的神。他们确实攻陷了除了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大全地，但是如后文神所说的，是神借着他们的手教训南国百姓。基督徒在困境中，魔鬼会借着环境跟我们说，或许你们的神并没有那么神，试图动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这时候我们反而要更加紧紧地抓住神，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46:1。我们也无需跟魔鬼争辩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圣灵真实地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只需跟神说话。14-20，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的，是石头的，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西西家看完敌人的信后，进入耶和华的殿中，把亚述王亵渎的话呈现给神看，祷告寻求神的帮助。他首先承认神的名是那创造万有的，然后才把所求的告诉神。他从属灵的角度看到列国的灭亡是因为他们敬拜假神，而最后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万国知道神的名。我们的祷告也当如此，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这里也体现基督徒一个重要行事原则，凡事交托。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37:5。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从子女的教养到我们的工作发展，都可以交托给神，让他来带领我们全家。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本章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面对敌人对我们信仰的攻击。敌人在阵前一面说神不能保护犹大百姓，一面假传神的旨意，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列王记下18:25。信仰是严肃的、神圣的，是绝不允许任何亵渎的。众百姓和西西家王悲愤不已，但他们选择了克制。第一次，众百姓静默不言；第二次，西西家王也没有跟亚述王的使者做意气之争，看完了就去神的殿。他们克制，因为他们始终相信神，相信神的主权和他的计划。亵渎神的，神必会亲自报应。今天的基督徒也面临相同的挑战。有些影视作品攻击我们的三一信仰，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并列其他的神，为了追求所谓的包容性。一些非信徒妄称我们神的名，还有假先知如同魔鬼一样吞噬我们的弟兄姐妹。爱神的弟兄姐妹看到后都悲愤不已。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些事情可以发生？他们已经亵渎了神的名，为什么神还不出手？我们的心如同火在烧，可是敌人的攻击不曾断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西西家和众百姓的心里也是同样的悲愤和疑惑。他们不跟敌人争辩，只是转回耶和华的殿中。是的，神是最终的答案。我们可以有怒火，但是我们要克制。我们不是神，不能擅自为神做决定。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替神报复敌人，替天行道，无疑是中了魔鬼的奸计。魔鬼让世人相信每个人是自己的神，我们也无需和敌人争辩什么，争辩徒增血气的烦恼。信仰是超乎理性的，言语难以解释我们信仰的全部，唯有依靠圣灵，我们和神的连接的唯一的确据就是活出圣灵的果子，那才是最好的见证。所有的疑惑和不解，我们都要交托给神，求他来赐智慧，教我们如何去行。也许我们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答案，但是我们还是要耐心地等待神的话语，等待神的时间。跟神说话，领受神的旨意，我们选择相信，耐心等候。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以赛亚书21-29。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地，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见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妄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处女预表着耶路撒冷将完好无损，亚述人准备进城烧杀抢掠，但他们不会得逞。亚述王辱骂神，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挑战神的权威，妄自尊大。属世的征战演变成属灵的征战，魔鬼妄图彻底夺走南国百姓，神这时候宣告了他的计划。这一切都是神给南国百姓的一个提醒，人离开了神就像草、青菜和庄稼的幼苗一样弱不禁风。而悖逆的人这时候才会忏悔，想到并抓住唯一的依靠，回转归向我们的神。如今的我们是否也曾陷在草和青菜的困境中？我们能否想到这是神对我们属灵光景的一个提醒呢？神准备给这场危机画上一个句号。亚述人喜欢用钩子和橛子裸住战俘，神也用同样的方式把亚述王牵回原路。神暂时存留亚述王的性命，那是因为他的计划，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30-35节，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那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神又赐下一个禧年的证据，让犹大百姓不用耕种就能吃喝饱足。向下扎根是灵里面的回归，听从神的教导，仰赖神的作为；向上结果是活出神喜悦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犹大剩下的百姓必会从耶路撒冷回归犹大各地。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预表了这事并不是因为西西家的祷告，而这是神的计划。他借着亚述人的手教训犹大国，但是在西西家祷告之后才施行拯救。整本以赛亚书都在预言神的计划，他要差遣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救赎余下的百姓。他的救恩如同他赐下的禧年，百姓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信，就能和他重归于好。 第36-38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晨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殿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列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神的使者杀死了大批亚述士兵，亚述王只能拔营退兵。后来亚述王在敬拜假神的时候被儿子用刀杀死，正如本章7节所言。好，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西西家王在亚述人兵临城下、后路断绝的情况下，重新回归向神，向神求助。神启示西西家，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并轻松化解了围城之患。亚述王之前对神的亵渎和辱骂，也最终受到了报应，他死在自己儿子的刀下。这再一次表明，世界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父始终在等待我们回转向他，等待我们和他说话。诗篇62:8，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欲，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门。